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晚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计划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仍在正轨上，美国政府成员正在为确定细节做准备。川普说，有关讨论进行得非常非常顺利。他说，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我们是否能把会开成，是否能做成一些事情。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朝鲜半岛去核化问题上取得成功，这对朝鲜将会是很棒的事，对韩国是很棒的事，对日本很好，对世界也很好，对美国很好，对中国很好，很多人正在为此努力，现在进展很顺利。朝鲜国营媒体星期六晚间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举行峰会问题上意志坚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下午在朝韩之间军事戒备森严的边界地区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晤。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说，两位领导人就如何准备朝鲜与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举行的峰会交换了意见。会议后，韩国总统文在寅情绪高昂，他在描述星期六与金正恩的这次会晤时说，这就像朋友之间普通的接触。文在寅说，金正恩仍然致力于去核化。他说，对金正恩来讲，不确定的不是他去核化的意愿，而是美国在与朝鲜敌对关系上的立场，以及美国是否能够真正确保他政权的安全。川普此前突然宣布取消美朝原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两国领导人随后又重新表示对峰会举行的希望。川普说，朝鲜最高官员的敌对言论是他放弃举行峰会的原因，同时也表示朝鲜放弃核武器承诺的担忧。一名自2016年夏天一直在委内瑞拉作为囚犯被关押的美国人回到了美国的土地。乔舒亚·霍尔特和他的委内瑞拉妻子泰米·坎德罗在美国联邦议员鲍勃·科克陪同下抵达美国。参议员科克此前为了让他们得以释放帮忙进行了谈判。霍尔特和他的妻子此前因为窝藏武器的指控在委内瑞拉被监禁了2年。上星期五，科克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进行了会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推特发文说，非常高兴霍尔特和他的家人现在回家了，他们一直属于这里。彭斯还说，将制裁继续下去，直到民主回到委内瑞拉为止。星期六夜间，霍尔特夫妇与一些美国官员在白宫与美国总统会面。霍尔特来自美国犹他州，代表犹他州的联邦参议员奥林·哈奇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帮助确保霍尔特和他的妻子泰米得到释放。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交2天后，在北京举行一个仪式上与中国正式建交。台湾在非洲只剩下一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斯威斯兰。日内瓦大学研究员汉·穆罕默德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正在失去非洲的支持。布基纳法索与中国本来就已经有规模很大的贸易往来，和台湾并没有那么多。台湾外交部称，这是一个令人难过的决定，反映了中国试图从国际社会消除台湾的企图。目前全世界有不到20个国家承认台湾。几个星期前，多米尼加共和国刚刚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爱尔兰民众以较大的优势投票推翻禁止堕胎的法律，这是对反堕胎运动的严重挫败。选举机构26号公布了前一天公投的结果，这次公投有关是否要推翻在多数情况下禁止堕胎的宪法修正案。投票结果显示，超过66%的选民支持推翻禁令，只有33%的人赞成维持禁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跟科技发烧友去买最新的电子产品。
It has Wi-Fi, a huge memory, and super fast processor.
听听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
Most of my family are Christians too, but my brother converted to Islam.
学学怎么坦白从宽，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你是说动物吗？ Who you calling an animal?
不是不是，等会儿你听了节目就明白了。不过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ince words. Mince is spelled M-I-N-C-E and words W-O-R-D-S. Mince words.
Mince 是切碎， to mince words 就是把话说得婉转。这个短语通常用在否定句里， not to mince words 就是说话直接，不兜圈子。
A frank person never minces words.
一个坦诚的人从来都是想什么说什么。
Tell me what you think and don't mince your words.
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直说，别兜圈子。奥朗德击败现任总统萨科齐，当选法国总统。此前
，The two candidates minced no words and traded insults in their only TV debate of the election campaign.
他们两人在总统选战的唯一一场电视辩论上唇枪舌战，毫不留情地互相攻击。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nce words, mince words, mince words.
So, Kat.你觉得我朋友 Matthew 怎么样？我听说你们俩昨天去约会啦。
Well, he's okay, you know. He seems nice, and dinner was fine.
What? Don't mince words, Kat. Tell me what you really think of him.
Okay, okay, I will come clean. Matthew is unbelievably boring. All he talked about the entire night was sports, sports, and more sports.I think I might have actually fallen asleep at one or two points during the night.
Uh-oh, 原来是这样。哎，无聊的男生确实很可怕。不过你刚才说到了一个词儿 come clean, 让我们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3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上个周末我给园艺俱乐部烤了一盘曲奇饼干，把它们晾凉的时候我出去买了趟东西，但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有六块曲奇饼干不翼而飞了。我爸爸和弟弟都一口否认说自己没有吃，可等到晚饭时弟弟终于觉得愧疚，告诉我饼干是他吃的，让我哭笑不得。这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me clean. Come is spelled C-O-M-E and clean, C-L-E-A-N. Come clean.
大家都知道 clean 是干净的， come clean 字面意思是变得干净，实际上它是坦白承认，说出一切的意思。我弟弟就是这样，这谎再也撒不下去了。
He had to come clean.
不得不坦白交代了偷吃饼干的事情。在下面的例子里，这位妈妈最开始不愿意告诉女儿一件事，但后来她改变了想法，和盘托出。我们来听一听。
Mom came out of the doctor's office like everything was fine. Later, I overheard her on the phone talking about going to the hospital. When she realized I'd been listening, she came clean.She admitted that she was going to need heart surgery and didn't want me to worry.
这段话是说，妈妈从诊所出来的时候看起来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后来我听到她在电话上说什么她要去住院，她发现我听到了，就索性把一切都坦白地告诉了我。她说她需要进行心脏手术，但是不想让我担心。
父母都一样，出了什么健康问题都不告诉子女，生怕子女担心。我上次就因为类似的事情跟我爸好好谈了一次。我问他，如果我要做手术不告诉他，结果出了问题，他会怎样想？所以说，不论遇到什么为难的事情，不管是经济方面的、健康上的，还是吃了官司，都不能隐瞒家人。
It's always best to come clean.
你都应该坦白说出来。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om came out of the doctor's office like everything was fine. Later, I overheard her on the phone talking about going to the hospital. When she realized I'd been listening, she came clean. She admitted that she was going to need heart surgery and didn't want me to worry.
说起 come clean, 坦白，很容易让人想到犯罪和案件的审理。下面例子里就提到了一起案件，案件嫌疑人正在接受调查人员的讯问，让我们来听听看。
The interrogator had doubts that the suspect would talk, but now that she understands she risks going to jail for many years, she's coming clean. She's confessing everything, how she planned the burglary and got her friends to help her carry it out.
这段话是说，审问人员开始并不知道嫌疑人会不会交代，但是如今他明白不老实交代就可能会面临多年监禁，所以他把一切都说了，从他怎样策划这次入室抢劫，到他的朋友如何帮助他实施，交代得一清二楚。
他这是正确决定，如果现在不坦白，之后被查出来，被处罚的刑罚会重得多。就我来说，我觉得我想犯罪都没那个本事，我根本不知道怎么骗人，更别说帮助别人骗人了。
I'm the type of person who comes clean rather quickly.
我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情，我肯定很快就招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interrogator had doubts that the suspect would talk, but now that she understands she risks going to jail for many years, she's coming clean. She's confessing everything, how she planned the burglary and got her friends to help her carry it ou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me clean， 意思是彻底坦白。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See, my dream date would definitely involve something more exciting.
比如呢？
I would love to go for a hike in the woods, or go rock climbing, or, oh yes, skydiving. Now that would be something worth staying awake for.
啊，空中跳伞？哎，我的妈呀，要我可不，我肯定会被吓死的。
每个人不一样吗？不过你刚才提到了害怕，咱们来看看美语里有什么时髦用法。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毛骨悚然。
无穷，昨天的电影好不好看啊？
别提了，讲吸血鬼的，吓死我了。怎么说来着？ I was scared to death.
I told you you'd be scared to death and you didn't believe me.
早知道听你的就对了。特别是女主角被变成吸血鬼那段，简直毛骨悚然，吓得我汗毛都立起来了。对了，美语里有类似的说法吗？
Yeah, we say the scene made my hair stand on end.
Hair 就是毛发， stand on end 立起来，连在一起， to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 吓得人毛发都立起来了。所以要说那一幕吓得我汗毛都立起来了，就可以讲 The scene made my hair stand on end.
Right. Speaking of blood-sucking vampires, there is another way of saying you're scared to death. You can say it made your blood run cold.
Blood 是血， cold 是寒冷。 To make one's blood run cold 让血都变冷了，也就是中文里说的吓得我浑身冰凉吧。
Exactly.I'm taking my girlfriend Rachel to see the movie tonight.
什么？ Rachel 不是特别胆小吗？ The movie will make her hair stand on end.
I know. When she is scared to death, I'll be there to comfort her. She will think I am her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啊？你想让 Rachel 觉得你是 her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身穿闪亮盔甲的骑士，保护她的英雄？我看你啊，八成是别有用心。
言归正传，还是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吓死了，是 scare to death。第二， 吓得毛发倒立是 to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第三，吓得浑身冰凉是 to make one's blood run cold。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哎，这一集对我真有用。I would be scared to death if I went skydiving. Even thrillers and horror movies scare me so badly that I can't fall asleep.
That's why I say everyone is different. Thrillers are definitely my favorite type of movie.
我就是特喜欢那种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的感觉。
For me, the idea of being forced to watch a romantic comedy, now that is terrifying.
Uh-huh, 所以说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大家喜欢信仰的东西也不一样。这不，在今天的 Go English 里，咱们就要一起去看看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社会文化单元的初级课程。Jan 和 Will 初次约会，想要多了解对方，他们谈到了彼此的宗教信仰。Jan 的父母来自中国，他是个佛教徒，而 Will 呢，则在美国长大，信基督教。
That's right, Winnie. When you talk about religion, it's important not to offend other people.
没错，在美国啊，宗教信仰是私人事物，也是个敏感话题呢。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礼貌，小心，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会 offend other people, 得罪别人呢。
So, Jane, what religion are you?
I guess I'm Buddhist, because both my parents are Buddhist, but I'm not really practicing.
I see. So you don't pray very often?
No, the only time I pray is during the holidays with my parents.
Wow, Will 怎么一上来就问人家的宗教？这个约会开场白还真少见呢。
Right.And what does Jane say?
Jane 说因为她父母都是佛教徒，所以她自己应该也算是个佛教徒，不过她并不真的 practice.
Professor, practice a religion 就是虔诚地信奉某个宗教，按宗教教义来生活的意思吧。
Exactly. For example, a practicing Jew would go to the synagogue every Friday to pray.
Oh, a practicing Jew...一名虔诚信奉犹太教的教徒会每个星期五去 synagogue 犹太教堂祷告，这样坚持不懈也很不容易耶。
Well, many people think that praying helps them spiritually.
What about you, Will? What religion do you believe in?
I'm a Christian. Most of my family are Christians too, but my brother converted to Islam.
Oh, really? Why did he do that?
He married a Muslim woman. She wanted them to share the same faith, so he converted.
Will 的家人大都是基督教徒，不过他说他哥哥 convert to Islam. Professor, 这是什么意思呢？
When you change to a different religion, you can say you converted to a different religion.
Oh, convert, C-O-N-V-E-R-T, 就是改变宗教信仰。Will 的哥哥以前也是基督徒，但是啊，因为交了个女朋友是 Muslim。穆斯林，所以呢，现在也改信 Islam, 伊斯兰教了。
Yes, Winnie. Have you noticed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words used to describe Islam? The religion is called Islam. The people who believe in Islam are called Muslims.
对，伊斯兰教是 Islam, 而伊斯兰教徒呢，则是 Muslims, 也就是穆斯林。
Are your parents devout Buddhists? Do they go to the temple often?
Yes, they go there to pray a lot. Do you go to church often?
I go to church every Sunday.
Isn't it hard waking up so early on the weekend?
Sometimes, but going to church is very important. I'm a pretty religious person.
听起来 Will 比 Jane 更加的虔诚呢，因为他每个星期天啊，都会去 church, 教堂。哎，对了 Professor, 基督徒呢去 church, 佛教徒去 temple, 寺庙。犹太教徒则去 synagogue, 那 Muslims 去哪里祷告呢？
Muslims pray at their mosque.
Oh, mosque,
M-O-S-Q-U-E, Mosque, 清真寺。Will 每个星期天啊都要起大早去教堂。他说这样虽然有点累，但既然是教义规定的，他就得执行。
So Jane, do you think your parents would be mad if you married someone who isn't a Buddhist?
Did you say marry? Will, it's only our first date.
I know, but I just wanted to ask you, just in case.
Actually, my parents have told me that it's okay to marry someone who believes in other religions.
这个 Will, 初次约会他就提到结婚的事了。还好 ,Jane 的父母同意女儿嫁给不信佛教的人。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在中国啊，人们可以既拜佛、拜菩萨，又拜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的。可是我发现啊，西方人只能信一种宗教哎。
That's true. Which do you think is better?
我看啊，对所有神明都崇敬、都拜，那一定就会有神来保佑你的。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不同文化的融合确实得付出很大努力，哎，别说文化，就连爱好都一样呢。
I know, my ex is such a tech head. He just had to have every new Apple product or the newest camera. Sometimes I think he would rather date his gadgets than me. Honestly, he even spent more time and money on them.
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不过这些科技发烧友对新电子产品的热情也真让我无法理解。正好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讲到了这个话题，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Sarah 在公司走廊上看到同事 Henry。
Hi Henry, how was your weekend?
Excellent, I went down to the mall and got myself one of those new mini computers.
You mean the new orange Supercom 4? I've seen ads for those on TV, they look really cool
They are pretty cool. It has Wi-Fi, a huge memory, and super fast processor. Plus, it's so small, it fits in a shirt pocket. Look, here it is.
Wow, it's so thin. Hey Mark, check out Henry's new toy.
Henry 情绪很好，因为周末他去买了一个最新款的迷你电脑。
The new orange Supercom 4.
有无线宽带，大容量存储，超快的处理器。而且体积小到能装在衬衫口袋里。 Sarah 看了觉得很酷，叫同事 Mark 过来。
Check out Henry's new toy.
看看 Henry 的新玩具。 Mark 说
Ah, the orange Supercom 4, eh? It's all the rage these days. Must have cost you a pretty penny.
Actually, it was a tad bit expensive. I signed up for an early waiting list, but because demand was so strongI did have to shell out a couple extra $100 for it.
I saw news reports that people were lining up around the block in front of orange computer stores. Some people were even camping out overnight, waiting for the store to open.
Mark 不用看就知道 Sarah 说的是 Orange Supercom 4, 因为
It's all the rage these days.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说一件事情是
All the rage.
意思是时下最流行的。比如
Skinny jeans are all the rage.
时下最流行穿细腿牛仔裤。 Mark 猜
It must have cost you a pretty penny.
你一定花了不少钱。
Cost a pretty penny.
是价格不菲的意思。 Henry 承认因为订购的人多。
I did have to shell out a couple extra $100 for it.
我确实不得不多交了几百美元。
To shell out.
意思是出钱。 Mark 说新闻里说，为了买这款新电脑，不少人在 Orange Supercom 电脑专卖店前大排长龙，甚至有人
camp out overnight，
夜里在商店门口露营。Henry 说
，I didn't camp out， but I did have to stand in line for about 4 hours.
Is it really worth all the effort? I'm not that devoted to anything. If the wait is longer than 15 minutes, count me out.
Some people are early adopters of technology. They just have to get their hands on the latest product.
Yep, that's me. I got my first computer when I was 14. And from that day onward, I was hooked. Every time a major new product comes out on the market, I've just got to get it. I'll bet I've spent ten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on IT products over the years.
Henry 说自己虽然没有彻夜露宿，但确实排了4个小时的队。Sarah 表示不理解，说不管买什么，如果要排15分钟以上的队
，Count me out，
我就免了吧。Mark 说，有些人就是科技潮人
，Early adopters of technology，
有什么新产品，他们都得在别人前面用上。
They have to get their hands on the latest product。
这里所说的
to get their hands on something，
意思是得到。Henry 承认自己就是这种人。14岁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脑后
，I was hooked，
我就着迷了。这么多年，不知道在科技产品上花了多少钱。
这些科技发烧友们可真够呛。How do they keep up with all the new gadgets? New things come out every day.
Well, it can certainly be overwhelming, but I can't imagine life without my smartphone. What if I got lost? What if I didn't check my email 18 times a day? What if I didn't stalk 周杰伦on Weibo? He would miss me.
He definitely would miss you, Kat.
He would!
现代人生活忙得四脚朝天，要是没有科技的帮忙，估计就疯了。不过正好，说到繁忙，咱们来听听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杨林要问的，忙。
Hi, 杨林, what's up? 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别提了，我最近特别忙 ，I'm really busy， 忙得四脚朝天。怎么说 ？Four feet up。
Four feet up， I can imagine， but in English we don't say that. You can say I'm up to my neck in work.
I'm up to my neck in work， 工作太多，堆到和脖子一样高。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个说法太形象了。还有别的吗？
There is another expression that also has to do with body parts. It is, I've got my hands full.
I've got my hands full. 我明白了，就是说两手都没闲着。
Exactly. Oh, I just thought of another one. I have a lot on my plate.
I have a lot on my plate? Plate, P-L-A-T-E. Plate 不是盘子吗？说盘子里有很多东西，那一定是忙着吃呢吧？
That's possible.Anyway, when you say you have a lot on your plate, it means you're busy.
我知道了。哎呀，我快迟到了，快再教最后一个。
Okay, this one will be easier to remember. I've got a million things to do.
太夸张了吧。I've got a million things to do. 有100万件事情等着我去做。
Right. Now, Yanglin,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学到的还真不少。形容特别忙可以说 I'm up to my neck in work 工作堆到脖子了 I've got my hands full 两手都站着呢 I have a lot on my plate 盘子里堆得满满的哎呀我得赶紧走了 I've got a million things to do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现代人的生活总是这么忙碌这不是之前有好几起年轻人猝死的事件就是因为压力太大工作太累了
Yeah, I heard those reports too That's a reminder for us, Yanglin In the interest of our health We should definitely take it easy with all this serious hosting and go take a break to have some fun.
那我只好听你的咯。好的，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晚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计划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仍然在正轨上。美国政府成员正在为准备细节做准备。川普说，有关讨论进行得非常非常顺利。朝鲜国营媒体星期六晚间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举行峰会问题上意志坚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下午在韩朝之间军事戒备森严的边界地区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晤。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说，两位领导人就如何准备朝鲜与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举行的峰会交换了意见。会议后，韩国总统文在寅情绪高昂，他在描述星期六与金正恩的这次会晤时说，这就像是朋友之间普通的接触。文在寅说，金正恩仍然致力于去和化。他说，对金正恩的 来讲，不确定的不是他去和化的意愿，而是美国在与朝鲜敌对关系上的立场，以及美国是否能够真正确保他政权的安全。川普此前突然宣布取消美朝原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两国领导人随后又重新表示对峰会举行的希望。川普说，朝鲜最高官员的敌对言论是他放弃举行峰会的原因，同时也表示朝鲜放弃核武器承担的承诺的担忧。一名自2016年夏天一直在委内瑞拉作为囚犯被关押的美国人回到了美国的土地。乔舒亚·霍尔特和他的委内瑞拉妻子泰米·坎德罗在美国联邦参议员鲍勃·科克的陪同下抵达美国。科克参议员此前为了让他们得以释放，帮忙进行了谈判。霍尔特和他的妻子此前因为所谓窝藏武器的指控在委内瑞拉被监禁了两年。上个星期五，科克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进行了会谈。星期六夜间，霍尔特夫妇与一些美国官员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霍尔特来自美国犹他州，代表犹他州的联邦参议员奥林哈奇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帮助确保霍尔特和他的妻子得以释放。哈奇还感谢科克参议员，科克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他星期五与马杜罗总统在委内瑞拉首都见面，试图确保霍尔特的释放。霍尔特未经审判在加拉加斯的一所监狱因武器指控被关两年，他说这些指控是捏造的。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交两天后，在北京举行的一个仪式上与中国正式建交。台湾在非洲只剩下一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斯威士兰。日内瓦大学研究员汉·穆罕默德告诉美国之音说，台湾正在失去在非洲的支持。布基纳法索与中国本来就有已经规模很大的贸易往来，和台湾并没有那么多。台湾外交部说，这是一个令人难过的决定，反映了中国试图从国际社会消除台湾的企图。目前全世界有不到20个国家承认台湾。几个星期前，多米尼加共和国刚刚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有分析认为，这威胁着台湾的国家地位。未来在非洲处于劣势的中国，现在已经几乎将台湾从这里彻底的抹杀。爱尔兰民众以较大的优势投票推翻禁止堕胎的法律，这是对反堕胎运动的严重挫败。选举机构26号公布了前一天公投的结果，这次公投有关是否要推翻在多数情况下禁止堕胎的宪法修正案。投票结果显示，超过 66% 的选民支持推翻禁令，只有 33% 的人赞成维持禁令。第四名登上月球的阿波罗12号前宇航员艾伦·比恩，当地时间星期六在美国德州休斯顿去世，享年86岁。1969年11月，他第二次登月任务时，担任登月指挥的飞行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2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美中两国针对贸易纠纷发表联合声明，中方承诺加大购买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后，美国媒体在今天报道，美中已经就中兴和解达成协议，美国将取消对中兴的销售禁令。作为交换，中兴必须要大规模的调整管理层和董事会。美国政府为何同意放过中兴？取消中兴禁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美国未来要如何验证中国在取消贸易壁垒、保护知识产权、实现入世承诺等多方面的行动呢？美中贸易纠纷虽然暂时休兵，但是更艰难的一战是否即将到来？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夏教授您好。
哎，玉文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夏教授好。
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陈昭辉教授，陈教授，这是今天上午我们大家都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包括了这个《华尔街日报》、路透社、《金融时报》都已经报道了，那就是美中双方在上个星期的经贸谈判当中已经就中兴案达成了协议，那么美国将要取消对中兴的这个禁令。您认为这个消息它的可能性、它的真实性有多高？那么如果美国真的取消了对中兴的禁令，它可能意味着什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OK， 好，我现在简单谈一下这次我的看个人的看法了。首先呢，就是我认为这个可信度是挺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呢，就是中兴这个事情本身在这个整个贸易冲突的这个大的环境下呢，实际上呢并不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呢对中国的媒体来说，对中国政府来说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为这是一个有个面子的问题。所以说的话呢，这就是中国很想要达成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关键点吧。
嗯哼。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实际上对，特别是对川普总统来说的话呢，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他们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要减轻赤字，还有的话就是那个解决就业的问题。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事情我认为是美方愿意就是放弃的一个就是一个条件吧。
嗯哼。
啊，所以说呢，所以说的话，我认为这个可信性是比较大的。
嗯，那么夏教授，在您谈谈您的看法前，我们先来看看，就在美国时间东部时间今天的早上，美国的参议员这个卢比奥他连发了好几条的推文，就是谈到有关于中兴事件的最新发展呢。那么卢比奥参议员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从事间谍行为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这已经够糟了。中兴被制裁是因为它公然违反与美国的协议，违反对伊朗和朝鲜的禁令，而我们现在却要相信它能遵守新的协议。另外呢，他还说到，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代表美国政府已经就中兴问题向中国投降，改变中兴的董事会不能够阻止中兴对美国的间谍和盗窃行为，事关重大，不能轻易结束，我们将在国会展开否决的行动。我想请夏教授先来谈谈对这个最新消息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美国国会是否有可能采取相关的行动来制止这样的一个发展呢？
我比较赞同卢比奥这个参议员的这种分析，因为我们知道中兴他说是一个股份制企业，但实际上他是准国企，就连美国商务部对他的罚款都能由政府来代为报销出资，所以可见这个公司他过去有军方背景，同时呢他把这个自己得到的芯片向伊朗、朝鲜这些国家去提供，甚至有可能向俄罗斯提供，那么这些做法呢其实背后当然是有这个政府军方的背景，所以如果对他进行姑息，放过他一马，那今后呢还有很多潜在的危险。由于这些年来这个在民用高科技领域啊，甚至在军用高科技领域，中方都窃取了很多的机密，包括新近展示的轰20飞机的隐形技术，就是从美国的这个研究中窃取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做法呢，不能不引起警惕。那么对于中兴呢，为什么川普这个当局要放他一马？ 可能也是通过整个的贸易格局，如果中国真的承诺了要减少2000亿贸易逆差，那么美国在农产品方面或者其他一些产品方面能够获得相应的满足，所以呢，川普可能觉得从贸易战的角度来讲，他的目的可以达到了，就可以暂时放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传言了，据说这个川普家族企业在中国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利益好处，我觉得那个呢，我不足为凭。所以呢，我们关键的去看川普呢，他可能这个从商人的角度啊，主要讲说为美国争取国家利益，能够让美国利益优先，在这个方面如果条件基本得到满足，他就觉得可以放。但是呢，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因为如果不供给这个芯片，那么中国很多的行业，很多的重要的部门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所以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而且3-5年之内中国也很难发展出高水平的芯片。
嗯哼，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美国封杀中兴事件这样的一个时间表流程啊。这是在今年的4月份，4月16号，美国的商务部启动了对中兴公司的7年的禁令。紧接着在5月9号的时候，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兴就宣布了他们的主要经营活动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进行。结果呢，没有想到短短5天之后，5月14号，川普总统发出了推文，说他在与习近平合作，要努力的让中兴恢复营运。而在3天之后呢，美国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就同意了要加入所谓的制裁中兴条款，继续要维持对中兴的这项制裁。那么紧接着就是今天5月22号，我们看到了几家美国媒体还有西方媒体的报道，那就是美国将要解除对中兴的禁令。我想请教我们的陈昭辉教授，您刚刚也提到美国方面的官员一再的强调中兴问题不在于美中之间的贸易讨论的范围之内，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兴问题其实不是一个贸易问题，它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在现在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个整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这样的一个发展，也有很多人说美国政府在这场谈判里面让中国避免了美国的关税，又得到了中兴的协议，美国是不是输了？美国自己又可能得到了中国方面的什么样的承诺呢？我想请陈教授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是，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呢就是什么？谈判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大家想得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同时呢也给对方最想要的东西。我认为呢，就是对于那个就是美国政府来说，是以美国利益为第一。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中兴呢，老实说呢，不是个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确实有就像那个夏教授刚才说的，它确实有些其他很多的问题。但是的话，我想他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能够解除中兴这个禁令的话，肯定有很多细节的那个控制性的条件，就比方说以后他们应该怎么。比如说美国商务部可能经常去到中兴去检查啦，看他们的那个出货出到什么地方啦，等等这种行为。所以说的话呢，以后就是中兴呢肯定不会在一种比较高的水平上面运行的，肯定会处处受到美国的制肘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说，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还看不到，就是现在我们还看不到到底中国对美国的让步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中兴的事情对美国的让步在什么地方。当然了，就是美国川普总统最想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其中一个最想要的东西呢，就是减低赤字，还有的话呢，特别是农产品，
对，
你要跟农产品这一点呢，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就是以后呢还要什么东西还可以达到什么东西呢这个我们可以再看。
嗯哼，我们现在来看到，在星期一的时候，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先生他还特别的强调，对于中兴问题，他说：“我的感觉是你将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些微小变化，但我不能确定。我只想强调，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事关国家安全、制裁政策还有技术盗窃等相关的问题。”我想继续请教夏教授，美国的政府也一再强调，他们了解中兴事件的严重性，还有它背后牵扯的各层的复杂原因。但就像刚刚陈教授所说的，我们知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下个星期要继续到中国就这个经贸谈判的细节问题来进行协商，那么一再的强调中兴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您认为这个罗斯部长他下个星期到中国以后，针对中兴问题可能谈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么另外这个如果说真的像美国媒体所报道的，交换条件就是中兴要更换他的管理高层，您觉得这能够根本上改变中兴对于美国所带来的威胁和影响吗？
就像我前面刚刚分析过的，就是这个中兴这个企业呢，它是不是普通的民营企业，所以改组它的管理层，并不能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个企业的性质。
嗯，
不管是谁坐上了位置，都要听命于政府和军方，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高层呢也是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说很多人严厉的批评，包括班农严厉的批评这个财政部长穆努钦，这个认为他是非常的软弱，在有些方面并没有让中国这个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在美国国会呢 ，Rubio 已经表态要对这个事件呢要进行严格的监督，包括这个因为美国国会通过修正案，然后其他的一系列的措施，可以使得美国政府在有关方面的这个措施没有办法能够这个在没有得到国会允许的情况下顺利的进行。所以我想美国的这个三权分立的架构能够使得美国在重大政策问题上产生一些制衡的作用，这也是我们能够得以期待的。那么再加上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中方呢，因过去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实践，大家可以看出它可以承诺的非常好，但如果你没有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它很容易就抵赖掉了。即使白纸黑字写的，它也不一定完全兑现。所以这次呢，刘鹤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有一句话，可能外界不知道是不是足够的重视。他说到，就是说，如果美国没有多少合适的东西让中国去购买的话，那么将来也就只能成为一纸空文。他说的一纸空文的意思就是说，有了协议也未必会按照协议去做去执行。那么中国加入 WTO 16年、17年过去了，很多的承诺到今天都没有兑现。所以可以看出，这一次表面上这种协议的签订，其实呢关键在于怎么落实。如果不能落实的话，就像刘鹤所说的，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所以呢，川普呢可能会表面上的暂时上的一些条件的达成而感到高兴，但是呢，从长远来看，怎么能够让他一步一步的实施才是最关键所在。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就是未来所面临的更艰难的一战，有关于这细节的谈判问题要如何来谈。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意见，我们就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广东的黄先生，
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同志，你好你好
你好，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同志他就是美国的宋江啊。那宋江是打不过人家了才招安，对吧？那你特朗普同志倒好啊，炮还没响就投降了。这就是我们那个湖南老乡伟大领袖毛泽东讲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确实一次被一次也证明了。我觉得这一巴掌啊，这是打在这个维权人士民运人士的一记响亮的耳光，不知道他们感受到疼不疼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夏业良教授有没有感受到这个，这位夏业良同志有没有感受到疼啊，我不知道，或者他感受
到。我感受到你的脑袋是僵化的，是非常愚蠢的，所以呢很抱歉，你这种脑袋还能够参与到这个节目里边，你不如看人民日报和这个新华社还有这个 CCTV。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评论，然后稍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先来发表你们的看法。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说呢，中兴是违反规则、违反契约问题，不能也不应该不受到惩罚就过关，这关系到了中共2025年的规划，中共就是想用这种欺骗作伪的方法取得世界主导权。如果自由世界只是着眼于些许小利益就去绥靖一个反人权、反普世价值的独裁利益集团，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等到强盗做大就悔之晚矣。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贾许的网友，他认为呢，不平衡的贸易很容易逐渐变成资本掠夺，这是有鸦片战争的前车之鉴的。这次川普命令国会放过中兴一马，可能是从北京的部分贸易妥协找到了平衡，至于治标治本之论不好下结论。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吴景刚的这位朋友，他说，就川普的性格来说，目前放过中兴暂停贸易战，也许是为了短期更迫切的情况要处理，一旦川普缓过来，应该会对中共更全力的打击，而且这不是川普个人的政策，是两党甚至是全国的政治精英的共识，估计到时中共还是会采取一不怕百姓苦、二不怕人民死的应对措施来死抗到底。
另外，这位署名叫 Alex Liao 的网友，他认为呢，中兴事件是美中贸易战的棋子，但是中兴高层应该引咎辞职。中兴发生严重的商业信誉问题，不仅消极不处理责任人，更对巨大的危机无预判无示警，危机处理缓慢，表现的完全是大国企的通病。没有出问题时，钞票奖金只发给自己的小团体，出了问题就拉上国家人民给他背黑锅担责任，要这种高管有何用呢？那么我们看到不少的网友有不同的看法和评论呢。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的是一个更艰难的问题。昨天我们在《时事大家谈》的节目里面探讨的是美中的这场经贸谈判，那么宣布了联合声明，那么大家都在谈谁输谁赢，双方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点，就在美中各界的分析都一致的认为，那就是这场贸易战不是停止，只是暂时的休兵，那么未来更艰难的谈判还在后头。我想先请我们的夏业良教授您跟我们谈谈更艰难的谈判会是在哪些点上，我们将来要继续注意罗斯部长到了中国以后谈的有哪些问题，您是不是能跟我们先预览一下有可能有哪些重点？
首先，中国方面总是强调中国非常想购买美国的产品，但是过去这么多年能买的都买了，好像其他的没有什么可买的。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美国除了中方一直想要的民用高科技的技术以及军方的一些技术以外，还有大量的产品中方并没有实施购买。比如说像这个能源类的，还有这个通讯类的，金融服务和其他方面的很多的服务其实是可以购买的，包括教育服务。那么现在这个全球化的经济呢，实际上使得很多这个第三产业可以这个跨国界的进行，所以不一定呢像一个有形的产品一样这个进口到这个中国来才能够算是进口，就是技术贸易服务贸易方面还有很大的广阔的空间可以开拓。另外农产品还可以继续的深化。那么假如说中国呢现在有一个做法，就是放弃了从巴西进口大豆，而从美国进行更大批量的大豆进口。还有呢就是说川普非常高兴的说，基本上美国农民能够生产出来的东西中国以后都能购买，那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购买进口量会非常的庞大，足以使美国的农民不会感到为这个出口而感到担忧。所以这些方面呢，我觉得这个罗斯在具体落实方面呢，可以把这个过去历年来所积累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些学者专家们提的一些好的建议，就拿什么更好的更吸引中国这个进口的这一些商品和领域呢，展开全面的这个接洽和合作，谈一些细节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开端。所以呢，这个贸易战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是让人们更新思维，就是开拓一些过去没有深化的一些领域，我觉得是一件好的事情。
是。那么陈昭辉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罗斯部长下个星期到中国，能够让北京做出更具体化的承诺吗？那么相反来讲，如果北京不能够具体落实他们所承诺的东西，您觉得美国政府还应该继续与中国来协商吗？
首先呢，我认为呢，就是是怎么如何实施这些达成的那些协议，还有的话就是什么呢？不单单能实施，最关键的是什么呀？要可以验证每一步达成的协议是如何验证，这个是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以前呢，就是实际上这个贸易协商呢，中美的贸易协商呢，实际上已经是几十年了，过去几十年都一直在协商 ，OK 然后那个成果呢也达成了各种各样的成果，包括 WTO 了，但是呢，就是这个效果呢，就实施的效果都不好，所以说的话，我认为呢，这一届的就是美国的谈判代表，包括像那个纳瓦罗啦，像那个莱特希泽了，这些人呢，实际上都已经很对这方面都应该是很深深的感觉到，就是如果说是没有细节，没有可实施，没有可以验证的这种步骤的话，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变成一纸空文。OK， 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在那个你看像那个在这个联合公报里面就说了，就像刘鹤副总理也就说了，说是中国市场是个非常就是竞争性很强的市场，所以说的话呢，美国一定他的言下之意就是美国呢一定要拿出就是像样的产品，如果说是没人买你们的产品呢，那不能说是不能怪我们，不是说是我们没有进口，是因为没人来买。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要特别注意，就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国内的一个政府就是国企的权力是很大的，它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比如说是它的分销途径啊， 什么各种途径上面说呢，来就是所谓的贸易壁垒的，来个能够来卡你。所以说的话，就比方说美国的牛肉是不是在北京的市场上面可能价钱卖得非常非常高，根本没人。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可以实施的步骤，能够确实发生让这些就是贸易隐性的和显性的贸易壁垒呢，能够让它消除。如果没有这种的细则的话，那我认为这次这种谈判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想这个罗斯是这个罗斯部长是非常非常清楚这些东西的。我也就认为我同意你说的，就是说是这以后的谈判会是更艰苦的。
嗯哼，那如果说中方迟迟没有办法提出具体落实的措施或者细节化的话，那么您觉得美国政府是不是就会祭出了过去这1500亿美金的这个关税制裁，重新把它抬到桌面上呢？
我认为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网络上其他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然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下一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中美贸易谈判取得一定成果，这值得高兴的。但是，中国的一些学者呀，在媒体上经常喜欢大话讲狠话，什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啦，又什么禁止美国出口大豆啦。其实这都是一种毛主席那种斗争哲学，不知道两国谈判要有妥协，是吧？双方要进行妥协，都是中美之间这个贸易呢，互相进行让步。我认为中国是会达成这种中美之间达成这种协议的，因为斗争两国之间都没有好处，都要进行妥协，不是以为是斗争就是革命。说这一点，我想中美之间领导人都非常清楚，中美之间斗争，双方都是受害者。至于在落实这方面，确实要有困难，但是中国也会做到的。谢谢你们。
好，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下一位，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习近平在这场贸易战当中啊，就是先保留底线，保留这个底线不变，然后经济可以让利嘛。我觉得习近平啊，他的主要心思还是在台湾，他估计是在等2020年那个选举的结果，然后最终我觉得三胖才是牵制，想最终啊，先暂时就2020年之前先稳住这个川普嘛，到时候把这个川普的主要精力还得转移到三胖身上。然后三胖才是这翻云覆雨的关键。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想请夏一良教授简单的来回复一下，您觉得这场美中的经贸谈判是不是也掺杂了其他国际政治的因素呢？1分钟时间。
是的，因为现在冷战的新格局或者讲新冷战的格局呢，也正在形成之中，所以不仅关乎到贸易，也关乎到整个的国际战略与安全。那么现在呢，跟这个朝核问题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包括这个在这次谈判之前，我们知道金正恩到这个大连棒槌岛跟习近平秘密会谈，所以这里边都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另外呢，我赞同前面刚才这个河北的张先生所说的这个话，这个贸易谈判呢，是为了达成双方都要达成的一些目标，但是不见得让双方都能够完全满意，都双方都会有一些让步，所以呢，太强调谁赢谁输不是一个好的分析思维。但是呢，如果一定要讲分出一个胜负的话，其实这次呢，并没有得到像中方所大肆宣传的说中国赢了，美国输了，所以以至于刚才那个湖南的张先生那个湖南的那位，他认为是美国是纸老虎，一打就趴下来了，美国投降了，这个就是国内的愚民教育，这个洗脑教育的这样一个结果。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次要讲这个胜负的话，还是美国多赢，中国少赢。所谓少赢呢，就是说中国仍然维持了一个贸易关系，而且没有那个引发非常大的严厉的这种贸易壁垒啊，或者是严重的高关税啊。但实际上呢，这个也不能够完全消除，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边，时不时的还会出现相关的一些惩罚措施。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昭辉教授还有夏一良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节目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